下面呢，因为第二章主要的很简单，他讲了归回子民的名单，所以我想我们接着看第二章归回子民的名单。这一章我们可以参考尼希米记第七章，尼希米记第七章六节到七十三节，同样的叙述啊，同样的叙述这样的一件事情。所以可见的，在历史的记载当中，归回的子民连他们的人、他们的家族、他们的数目都被神看重，你只要归回就被记载。所以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在神的心上，都是在神的眼里，在神的心上。什么叫做被记载下来呢？那就是在神的什么，在神的纪念册上有份。神真是看重每一个啊，要他们被掳归回。所以被掳归回有多少人，总数也有啊，分别的记载，包括各种人啊。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一节第二节，是讲到第一批归回的领袖是谁？领袖当然主要的是所罗巴伯、耶稣亚，还有其他的人。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一节第二节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前掳到巴比伦的犹大省的人，现在他们的子孙从被掳之地归回，经过七十年了，很多人死在巴比伦了，但是神的旨意还要成就，他们的子孙到了时候还要归回。所以下面记载的主要是他们的子孙，就是很多人都是生在巴比伦啊，要记载他们啊，他们的子孙呢从被掳之地回耶路撒冷和犹大，各归各城啊。犹大有很多的城啊，因为这是属于犹大便雅悯这个各族的，所以他们就回到自己的城里面去。下面第二节就告诉我们他们跟着谁回来的，所以三批被掳归回都清楚的告诉我们有哪些领袖，这个我们大家要记住。第一批被掳归回的领袖就是所罗巴伯和耶稣亚，其他啊还有包括这些人啊，这里面的尼希米、什么莫迪改，这都是重复的名字，并不是这个啊后面的那卷书的尼希米，不过他也是领袖啊，这是第一批，因为尼希米记的那一个尼希米，那是第三批被掳归回。所以这就告诉我们第一批被掳归回的领袖有这么多，但是主要的是所罗巴伯是省长，耶稣亚是大祭司。所罗巴伯的意思就是巴比伦生的，他本身是君，是大卫的后代，所以他做省长。为什么做省长不做君王呢？也可见了被掳归回有并没有重建国，所以犹大家王国一直到什么呀，一直到现在啊，一直到就是后来在这个近代啊，才重新建立起来国家，一直都是没有建立起国家，只是他民族归回，重新恢复他们的属灵的侍奉，所以不叫君王，叫省长。所罗巴伯就是大卫的后代啊，他这个家族就是君王的这个家族啊。底下我们看第三节，第三节到五十八节，选民归回的数目分别的记载，你看下面就是分别的记载，但是他记载有不同的方面，我们要知道就行了。三节到二十节是按照家族记载，你看每一个人是他的家族，他的子孙，比方说巴路的子孙有多少多少，示法提亚的子孙有多少多少，亚拉的子孙有多少多少，所以三节到二十节啊，一直到二十节，整个这一段里面给我们看到是按家族记载啊，各家族的子孙的数目讲得很清楚，到二十节为止。但是到了二十一节到三十五节，我们看二十一节到三十五节，你看看他不再是人名了，而是地名，伯利恒人、尼托法人、亚拿图人等等，什么基列野林人，他这个旁边是双道是指的地名。所以第二，这个记载的数目是什么？按照城镇来记载，就是伯利恒，住在伯利恒的人归回有多少啊？住在伯特利的归回有多少啊？住在什么尼波的这个归回有多少？按城镇记载是二十一节到三十五节。第三类是三十六节到三十九节，这段很短。
应该是第
四
类
到第三类
到十九节就为了上，十九节是二十节开始就是双道了。
哦，二十节啊。现在我们看三十六到三十九，第三是祭祀子孙有这么几个家族。祭祀是按家族来分的啊，有耶稣亚家啊，耶大雅的子孙，还有因麦的子孙等等，告诉我们有这么多人，这是祭祀子孙归回的数目是三十六到三十九。底下四十到四十二 是利未人和歌唱的守门的，因为歌唱的守门都属于利未人。这个在大卫啊，大卫年代划分的时候非常清楚，利未人包括守门的，包括歌唱的，也包括各种职务的，都属于利未人。所以利未人归回的啊，按照他们的家族计算的是40节到42节，其实归回的最少还是利未人，祭司不少，利未人归回的非常少，40到42。最后一段是43到58，就是按分类，按照不同的类别来分的记载的，43到58这一段是尼基宁。什么叫尼基宁？就是殿役，这里清楚告诉我们，殿役就是在殿里服侍的，劈柴挑水的，一般都是基甸人了，现在叫做尼基宁。他们的子孙啊，有这么多人都归回了，还有包括所罗门仆人的后裔啊，他都属于这一类，所以我们把它划分在一起。所罗门仆人的后裔啊，这里告诉我们有多少呢？有392名，有392名，他有数目字的啊。所以到58节为止，这是第二大段选民归回的数目。所以你不管是谁，你是在属于祭司还是立位的，你不管是哪个，你只要归回的被神纪念啊，神都看重。所以我们也要这样祷告，把这属神的人都要被掳归回，一一都被记载。天上在天上的生命册上有份，这是最宝贵的。不然你一生服侍主，你在神的生命上没有份。但是重点呢，我们要看59节到63节，谱系不明，不准供职。59到63，包括两种人，一种人是一般的以色列人，有这么一批人。有多少人呢？652名。这批人是什么？不能指明他到底是不是纯正的以色列人，谱系不清，血统有问题。因为什么呢？谱系不清的意思就是说你究竟是不是纯正的，因为我们知道有些人混杂了，混血了啊，血统不明，是不是谱系不清？有这么些人是另外记载，你另当别论。这个就是很有疑问了。按照属灵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我们看一下啊，是从第几节？从第59节开始，59节，他是从这么多地方上来的，不能指明他们的宗族，你到底属于哪族的，弄不清，谱系也不清，到底是不是以色列人？按照灵意很要紧的，什么叫以色列人？今天纯正真正的以色列人，就是从圣灵而生，从圣灵而生。不是从情欲，不是从人意，也不是从魔鬼而生，乃是要从圣灵而生，这才叫真正的以色列啊！我们大家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一章，什么叫做谱系不清？那就说明你这个人可能被怀疑到底有没有真的重生得救，生命不清楚。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12节到13节，请大家听我读，约翰福音一章12到13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做神的儿女就是把耶稣接到我们的心中来，这样的人就是有圣灵。13节，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也不是从人意生的。那这些圣经反过来的意思是什么？有的人为什么叫做宗族谱系不清？就是不能够真正的证明他是从圣灵生的，可能你就是从人意、从血气、从情欲而生的。所以教会里面很多人在参加聚会，各种活动很活跃，但是究竟谱系清不清，究竟生命清楚不清楚，这个要自己负责，是吧？那别人呢也应该看得出来，要帮助他们，不能到现在都找不到他们到底是不是。所以这样的人有多少呢？这里人啊，一共有652名，谱系不清。什么叫谱系不清？约翰福音第十章也告诉我，不是从门进来的，不是从门进来的。那你从墙上爬进来的，是吧？你不是从羊的门进来的，主就是羊的门，你要经过十字架，经过耶稣的宝血，是有圣灵住在里面的，那才真正是清楚的。还有一处圣经啊，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，大家听我读一下，耶稣对尼哥尼姆所说的话，5节到6节，耶稣说什么啊？就是什么样人能进神的国，什么样人叫做谱系清楚，真正被神所纪念， 你不然你这些的人，你人很多不被纪念。这里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啊，告诉你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从灵生的就是灵。所以耶稣对他说，就是你必须要重生。所以普希不清的意思就是不是从圣灵生的，从肉身生的。底下更什么样，更严重的问题是，祭司当中也有这么三家人普希不清，所以严格的对待，算为不洁，不准供祭司的职分。大家看61节，61节到63节，这么几节圣经。祭司中，哈巴雅的子孙，哈格夫的子孙，巴西莱的子孙，因为他们的先祖娶了基列人巴西莱的女儿为妻，所以取名叫巴西莱。这三家的人在族谱之中巡查自己的谱系，却是寻不到，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个支派的，或者哪一族的。祭司利位人，祭司当然是应该是利位族，利位支派，但利位支派自己是哪一族都不知道，谱系不清，寻不着。下面一句说什么？因此算为不洁。所以从神的眼光来看，洁净不洁净不是你外面你行了多少，你有多少好的行为，乃是你生命清楚不清楚，你是否从圣灵而生。所以普系不清算为不洁，结果你不准供祭司的职分。这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，这就是故宫不是真的牧人，是什么？是从什么？从这个不是从门进来的，是从墙上进来的，从墙上爬进来的，是其他的手段和方法，所以你不能够供祭司的职任。省长就对他们说，不可吃至圣的物，直到有乌灵土明决疑的祭司兴起来，就是直到最后在神面前做决定，在神面前来鉴定你到底你是不是真的祭司。在没有决定之前，那就是不准供祭司的职分，被称为是不洁净的。所以今天不在乎人多，在乎你一个个都要清楚，实实在在是生命清楚，与神有生命的关系，这样的才是算是洁净的，不然的话都被称为是不洁净的。好，最后一小段，最后一点，还有这个64节，我们看64节讲到归回的总数42360，42360，所以你看清清楚楚，这是第一批，这是指着说第一批被掳归回的总数。但是另外他又讲到什么呢？普币有多少？普币另算，可能比普币这些人就不是纯粹的以色列人，他们是做奴仆的啊。所以呢，有7337名，但是也被记载。那你愿意归回很好，你还是能够在以色列这样能参与这些个服事。另外又有歌唱的男女200名。那这个好像有冲突，前面不是讲了吗？利未人有歌唱的，我们知道这个歌唱的男女，他并不是指着圣殿里歌唱的男女，所以要有别，要分别出来。圣殿里的歌唱男女，那是40节啊，到第几节啊？到42节所讲的，是属于利未人，在圣殿里侍奉神。这里的歌唱男女，那是另外的，那可能是婚丧啊，什么大事啊，什么一些个歌唱的人，但是他们也被掳归回。就是说区别，就是不是属于圣殿的，不是立位人，所以他们是另外的，另外来记载有200名。底下还记载他们归回的马匹、骡子、骆驼、驴，就表明神给他们丰丰富富的，都要归回啊，都要归回。这是到67节，最后一段我们就结束啊，就是68到70节，68到70节。那最后一段是什么呢？就是首领为殿甘心献礼物，首领为殿甘心献礼物，那首领要带头的。首先呢，被掳归回也先讲到有些族长，族长就是领袖了，各个支派的领袖。到了耶路撒冷，耶和华殿的地方，我们注意啊，因为殿还没有建的，他们刚刚归回耶路撒冷，整个一片荒凉，但是他们的心是想到神的殿，他们的心就是为了来建殿，所以他们就来到了耶和华殿的地方，就是圣殿的原址，便为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。所以这圣殿还没有建呢，就有了甘心奉献。你看这个心多么宝贵啊！不是圣殿已经建好喽，大家很热闹，大家来奉献，这个时候最荒凉的时候，他需要你来奉献。所以这些族长他们是甘心的啊，表示他们被圣灵感动啊，被主的爱所激励，所以他们就献上礼物。底下一句要重新建造，献礼物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为了建造圣殿所用。 们一切的奉献怎么样成为宝贵的，被主所悦纳的，像大卫那样的，那就是他知道他一切的奉献不是为别的用，乃是为了要重新建造，要建造圣殿。虽然经过七十年荒凉，但是圣殿怎么拆毁，毕竟也要重新建立，这就是神的旨意。我们知道神借着耶利米对巴录在耶利米书四十五章也讲到，神所要做的工作什么呀？神怎样留意的拆毁，谁要重新建造，这就是神的工作。怎样拆毁，拔除毁坏，也要重新的建立。所以他们很有信心。所以我想，这个奉献是爱心的奉献，也是信心的奉献。因为殿还没有呢嘛，他们就相信，我们就是要为建殿用，我们今天就是为神的工作。底下他们量力捐入工程库的金子有这么多，有61000达利克，还有银子，还有为祭祀的礼服都预备好了。那表明什么？表明他们多么看重圣殿的侍奉啊！要有祭祀，重新要穿上圣洁的礼服来敬拜神，来侍奉神啊！所以要建立。特别提到他们是量力，就表明每个人力量大小不同。今天神不是看你数字，乃是看你量力。那寡妇的钱却是被耶稣所特别的看重，被主所称赞，是吧？所以每个人都是量力捐入工程库。那所以重新建殿有一个工程库，工程库就是这一笔钱，那专门为工程所用，要建造的。所以有这么多的金子，有这么多的银子，还有圣殿礼服为祭祀所用，都记载下来。所以为什么记载下来？这些人，这些的首领，他们的心是立为人，民中一些人的，还有歌唱的、守门的、尼提米，并以色列众人各住在自己的城里，这就告诉我们归回了。经过鼓励下招啊，神的灵击中他们，所以他们就被掳归回，所以大家各住自己的城里，可以安居乐业。所以只有归回才能够住在神的里面。你不管是祭司，是立位人，是歌唱的，是守门的，是尼民的，还是尼提民，还是百姓啊，大家都各住自己的城里，每个人要尽上自己的本分，每个人都要归回。所以这就给我们看到，今天的教会荒凉也是需要求神自己激动，那是鼓励兴起，是环境啊来印证神自己激动他的百姓，使他们能被掳归回。什么是器皿？刚才我们提到器皿，我们要补充一句，第一章特别讲到所有的器皿归回，本来器皿都污秽的，现在归回要把它带到耶路撒冷，能不能用啊？怎么样能够用？保罗在提摩太后书，我们看一下，最后我们看一下这一段就结束。我们都要做这些器皿，本来是被放在最污秽的地方，被世界所用，被罪恶沾染，肮脏污秽，怎么能给主用呢？保罗这里提醒我们该怎么样用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20节21节，你不管是什么样的器皿，我们今天怎么样被主看作是贵重的，是合用的，怎么样成为贵重的，怎么样成为合用的，我们大家念一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，提摩太后书第二章20节21节，这两节一起念。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，也有木器瓦器，有作为贵重的，有作为卑贱的。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所以归回的器皿要被主分别为圣，虽然曾经是沾染污秽，现在要把它洗干净。怎么洗干净啊？要脱离卑贱的事，要自洁，每个人要自洁。这个自洁的意思就是我们在神面前要有一个追求圣洁的心，要自洁。你要脱离卑贱，脱离巴比伦，巴比伦的罪恶，巴比伦误会，巴比伦的偶像，你都要脱离，那你才能够成为什么？成为贵重的器皿。贵重的器皿不在乎你一定是金子的，最要紧的我们要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那你就成为贵重的。贵重不贵重在于我们有没有追求那贵重的事啊，不要再追求卑贱世界上的世俗的东西。卑贱的事是什么事？就是罪恶、世俗，是吧？人所看重的是神所看为卑贱的，人所尊重的主也看为卑贱的，所以不要追求这些虚荣、世俗、罪恶的东西，要追求什么？要圣洁， 要自洁，要追求啊，在主里面的啊，要和清心祷告的人在一起，要追求圣洁，要追求公义，要追求诚实，那你一定是贵重的器皿。下面成为圣洁，你不自洁就不能成为圣洁。这成为圣洁，就是你经过了自洁的过程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彻底离开巴比伦，真正的上来。那所以求主给我们那个上来，底下呢还要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，让我们成为合用的器皿。有的做碗，有的做盘子，有的做一把刀。那你不管是哪一样，哪怕是人看为是银碗次之次的，是残缺的，也要圣洁，你才能给主所用。人看不大好的，已经残缺，我们年老了，真是残缺的，残缺的主也在凑合用我们。问题圣洁不圣洁？所以器皿最要紧的圣洁。你看我们要装一样东西，我们一定要洗了再洗，洗了再洗，你不然你怎么装？你不能够装，你不能够用这个器皿。所以器皿很多柜子里多起了肮脏，是吧？不能用，甚至要消毒，是吧？要把它煮过，要彻底洁净，然后才能用，让我们成为贵重的器皿啊，让我们能合乎主用，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什么叫合乎主用？那就是没有自己的选择，完全分别为圣献上。合不合主用，就是我们在自己的手里就不合用，我非得要做金的，我要做金盘子，主说我不要你做金盘子，你要做一个什么，做一个很小的器皿啊，被人看不起那也不要紧。我们今天只要能够合乎主用，完全献上自己，分别为圣，献上自己，没有自己的主权，没有自己的拣选，这样的就是什么，就是圣洁合用，最后呢就是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啊。在这开始今天